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CTD 报告会本周关注：一、 VDM 警告全球42个国家正在专制化；二、书评杨大力新书揭露中国当局应对新冠失败的内幕；三、盖洛普民调美国人视中国为头号敌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里面提到了富强和民主，您怎么看这个富强和民主的关系？
富强民主，我觉得这个都是有机的统一。这个富强需要民主，民主以后有助于推动这个富强。
我们首先关注，2024年是全球大选年，约有60个国家的40多亿人将在大选中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因此今年对于全球政治走向将是极为重要的一年。然而，研究机构 VDM 最新发布的一期全球民主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民主水平以个人计算已经跌落到1985年的水平。如果以国家平均水平计算，相当于每个国家权重相等，世界民主水平则回到了1998年的水平，依然低于峰值。其中，中国位列封闭专制国家的行列。阿富汗由于塔利班掌权，因此民主水平大幅跌落，但是依然好过中国。自2009年以来，全球生活在专制国家的人口就开始高于民主国家。截止去年，专制国家人口占到了世界的71%。目前，全世界有91个民主国家和88个专制国家。从地域上看，东欧、南亚和中亚的民主水平明显下降，而唯一上升的地区则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不过，专制化的浪潮并没有停下脚步，全球共有60个国家正在经历政权转型，要么民主化，要么专制化。不幸的是，其中42个国家人口占到了世界35%，正在走向越来越专制的道路。在这之中，民主衰落速度最快的要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在这42个国家中，有28个原本是民主国家，可是到了去年只剩下15个依然可以算是民主国家。此外，以色列首次从自由民主国家中跌落，成为了选举民主制国家。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在民主国家中又分为了自由民主制和选举民主制，前者的民主水平更高，比如说澳洲和美国，后者则水平更低，选举制度更加不公平不自由，例如南非。而专制国家则分为了选举专制和封闭专制，前者例如新加坡，虽然有选举制度，但是通过集选区放大了执政党的优势，并且缺乏言论自由。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也属于这一国家行列，民主水平远高于封闭专制的中国。而这一类国家也拥有着全世界最多的人口，约为44%，即35亿人。对于今年即将到来的大选年来说， VDM 表示，在这60个国家中有31个的民主水平正在恶化，只有3个国家正在变好。作为民主制度的核心部分，选举， VDM 称选举是影响政治的关键，它可以激发民主，也可以实现独裁，或者是稳定现有制度。我们接着关注，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杨大力出版了一本新书《武汉：新冠病毒在中国的爆发如何失控》。该书得到了英国电讯报的报道，并且强烈推荐。该报的亚洲记者尼古拉·史密斯评价这本书为以法医鉴定的方式详细描述了1月下旬中国东部城市武汉实行封锁之前的关键几周事件以及错误。他还表示，该书称如果不是中国政府的失误，这场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并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疫情本可以在2020年1月的前几周得到控制。该书根据时间顺序冷静地分析了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出现了与 SARS 有关的病毒，但避免了对于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阴谋论指责，也几乎没有触及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激烈争论。相反，该书描绘了一幅非常人性化的画面，在医生、流行病学家、实验室工作人员以及地方和国家政界人士实时应对病因不明的神秘肺炎时，个人英雄主义、错误决策以及故意混淆视听同时存在。书中表示，疫情一爆发，原本这些病例应该被纳入国家法定的传染病监测系统 NNDSS， 这一应急系统在2004年非典期间设立，是专门为以后爆发类似传染病而设立的。然而，由于诊断结果的敏感性，实验室只是通过电话而不是书面的形式向当地医院确认了最初的检查结果。 最终，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12月30日才在社交媒体上获悉了武汉最新疫情。更要命的是，在接下来的关键几周里，中国当局出现了各种失误、审查、政治算计以及适得其反的举措，导致未能阻止病毒的传播。书中写道，一月份的第一周应该成为处理疫情的关键转折点，只是转错了方向。其中一个重要的失误是对于武汉新出现的几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的病例，当局未能承认和应对。因此，当该市场关闭时，公众都以为情况已经得到了控制，而这助长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使得病毒在人们忙于生意时继续在城市内传播。此外，中国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压制信息的政治传统，以及当局对于主导权和控制权的重视并非透明度，都是不利于遏制疫情的进一步因素。书中作者还提到了许多当局的人为失误，比如在明知道疫情爆发的情况下，依然在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了10万人参加的万家宴，以及封城不及时等等。最终，杨教授在接受该报纸采访时表示，我真的认为疫情本来可以避免。他认为在疫情爆发的初期，中国卫生部门就拿到了一手非常好的牌。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强大能力的国家，本可以在2019年12月底更加迅速地增进知识以及采取相应的措施，然而这种最初的优势最终被各自为政专制的政治体制所削弱，这种体制不适合处理迅速升级的紧急情况。我们最后关注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3月18号发布了一份民调报告，自2021年以来，美国人就一直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敌人。今年持有这种看法的人数为41%，相较于2023年的50%，对于中国的看法略有好转。位居美国敌人榜的第二位至第五位的国家依次是俄罗斯26%，伊朗9%，美国自己5%，以及朝鲜4%。值得一提的是，5%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国家才是最大的敌人。这项数据是盖洛普自2001年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的最高纪录。对于中国是头号敌人这件事，美国人的看法却非常分裂。67%的共和党人以及40%的无党派人士持有这种观点。然而，民主党人却对于中国的态度好得多，只有18%的人这样认为。在民主党人心中，头号的敌人是俄罗斯，占到了48%。此外，共和党的第二号敌人是伊朗，独立人士的则为俄罗斯。然而，视中国为敌人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政府，并非中国人民。当盖洛普问到美国人对于国家的喜爱度时，中国并不是美国人最讨厌的国家。大约超过20%的受访者对于中国表示喜爱，高于2023年的15%。盖洛普表示，主要的原因是独立人士对于中国的好感从18%跃升到了29%。最后，盖洛普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在美国的支持度都很低，而在过去一年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变。然而，显著的变化在于，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伊朗、美国自己、以色列和乌克兰视为美国的头号敌人，这也导致了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敌意开始下降。以上就是本次报告会关注的全部内容。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国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